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多么美妙的歌声，神赐给人歌喉，让我们能够用歌声来赞美他。不仅神赐给我们这么美妙的歌声，他也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这几天是我们 Vegas 的黄金时代，我们知道说我们从炎炎夏日到这个冷风嗖嗖的冬天，中间我们只有两个礼拜能够不冷不热，那现在就正是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说，如果你稍不注意，那它就一下就过去了。感谢主，我们都能抓住这个黄金的时间来教会，来敬拜神。有人说，如果你要跟人交朋友，有两件事情你不要谈，一件是宗教，一件是政治。你要跟这两件事跟人谈，谈谈谈，你们可能就不是朋友了，你们可能就是敌人了。如果你想跟人绝交，那你用这两件事是很好用的，用不了多久你们就可以绝交了。今天例外，我要两件事都谈。为什么说例外呢？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说，大家不要在教会里面讨论政治，因为讨论政治的时候常常引起教会的不和。但是今天因为我们的大选已经到了眼前，还有一个礼拜多一天的时间，就是我们总统大选的时间。虽然我们不想谈政治，但是当这个大选到了眼前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假装看不见，也不能假装不知道。所以今天我要例外在教会里面跟大家来谈谈，我们到底要怎样来关心我们的国家，我们到底要怎样来参与我们的政府。今天我不是在这里 要为哪一个候选人 拉选票，也不是在这里要鼓动大家去选 哪一个党派。我只是想从圣经的这个教导中，我们来思想说，神他要我们在这个地上当怎样来生活，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国家里，我们当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要用的这段经文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个记载在耶利米书里面。那是这个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写给在这个巴比伦的犹太人的这一封信。那这封信里面就告诉这些犹太人，他们在巴比伦这个不属于他们的国家，那个不是吃着他们犹太的洁净食物，不是讲着他们熟悉的希伯来文，在一个完全他们陌生的地方，神说，你们当怎样在这个不属于你们的地方来生活。在这里我们会特别讲到说，对待这个不属于的国家，我们用什么心态来对待政治。我们常常一提到政治，大家都很敏感，觉得这个政治这个事情好像是常常跟这个谎言啊、邪恶啊连在一起，好像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跟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没有关系。其实政治这个词，政治 politics， 它的字根 polis 的意思是什么？是城市，就是城市的意思。所以这个 politics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关乎我们居住的城市里面所有的公众事情。所以政治这个词并不是一个什么肮脏的词，也不是代表一个什么很坏的词，它其实是一个中性的，它是告诉我们说，关于所有我们居住的地方，那里一个公众要组织这个大家公众所发生的事情。那今天神在这封信里面跟犹太人就讲到了，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并不认识神，但是他们应当怎么做。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神给了他们四个原则，犹太人有给犹太人四个原则来居住在巴比伦。第一个， 不要不参与政治，不要不参与；第二个，不要太参与；第三个，我们可以不要抱太大希望；对政治不要抱太大希望；第四个，不要对未来不抱希望。所以我们来看一看神怎么来教导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出神的这个心意来。第一点，我们要讲说不要不关心政治，不要不关心政治。那一开始我们刚刚所念到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这封信的出处，他的这个是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我刚刚提到了，这个犹太人他们在这个耶利米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们不在这个以色列，他们不在他们原来的国家里面。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自从他们进了应许之地过后，神带他们出埃及，经历了旷野，他们走过了看过了无数的神迹，然后神最后亲自以他的大能带他们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过后，他们很高兴，总算可以安居乐业了。想一想，这群人以前都是奴隶，他神把他们带出来，给他们自由，不仅给他们自由，还给他们家业，给他们财产，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牛奶与蜜的地方能够安稳的生存，是神对他们特大的恩典。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群犹太人到了迦南地过后，一心就扑向这个繁华的世界，忙着这个每天跟我们也差不多赚钱，然后想发达，然后就想能够强大。这样想是没错，但是依靠什么来达到这个目的就有区别了。当这些犹太人在迦南地的时候，发现说他们希望发财，希望兴旺的时候，他们跟从迦南人的风俗拜当地的神。这是在古代的这个特别是中东地带，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认为说你拜当地的神比较有用。就像我们中国人说，县官不如县管，对不对？你拜这个县管的比较有用，你拜那个县官说不定还鞭长莫及。那犹太人也有这样的心思，他们一边拜耶和华真神，一边在迦南拜他们的偶像。神不停地给他们警告，不停地纠正他们，无数的先知，无数的士师都去帮助他们，让他们看见说不要跟从这个世界的假神，要专一的来跟随神，因为神是唯一的真神，因为他是唯一的真神，所以他是忌邪的神，他不能容忍你两个都拜。假神是不要紧的，反正他也是假的，对不对？你拜多少假神都一样，反正大家都是假的，不要紧。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位真神，他就绝容不得你去拜假神。那犹太人经历了无数次的这个循环，拜假神，神纠正他们，他们又回来，又拜假神，又来无数循环，最后神说，我没办法让你们专心的跟随我，那我就要借用巴比伦的手，把你们带出这个我的应许之地，你们不能再居住在我的应许之地。你们这么喜欢拜假神，我今天就让你们去那个没有真神的地方，你们就会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大概在主前600年左右，神兴起了这个巴比伦王国，巴比伦的这个军队三次来攻打耶路撒冷。每一次攻打耶路撒冷过后，就拉了一批人去巴比伦，因为这是巴比伦人的策略，他们要统治世界的方法是同化他们的文化，他把人从这个原地拉出来，拉到他们巴比伦的国家，再把一些其他国家的人放到你们国家，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然后大家就一同的来跟随巴比伦人的这个文化和信仰，这是他们的策略。 所以第一次攻打耶路撒冷，主前605年的时候，带走了一批耶路撒冷的精英，那里面就包括了先知但以理。第二次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把当时的王约金亚和他的那些大臣啊，那些比较这个优秀的人，又抓走了一大堆。那耶利米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正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第三次这个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一次就是彻底的这个毁灭耶路撒冷，把圣殿也烧了，把圣殿里的东西也抢走了，把这些里面只要看得顺眼的人通通带走了，留下一批就是那种最贫穷的，大概连走路的也走不动的，留在城里帮他们看着这个葡萄园，其他的通通带走了，这个被掳到巴比伦。耶利米书里面统计了一下，大概有4000多人前后被掳到巴比伦。那在这个第二次和第三次中间，耶利米写了这封信，告诉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应当怎么样在这个不属于他们的国家里面来生活。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在这封这个书信，在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是被谁掳到巴比伦？第一节他说到是什么了？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人，他是这样称呼这一群接信的人，说就是那个巴比伦很恶的王，他攻打了我们的国家，把你们带走了。但是有没有看到在第四节那信上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神对一切被掳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到巴比伦的。我们看到表面上是邪恶得胜了，他们攻打的这个巴比伦人，他们是异邦，是邪恶的人，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赢了，他们把耶路撒冷踏平，他们把这个人都掳到巴比伦了。但是神说，是我让这件事情发生的。神他知道他的选民的问题。我们说被掳到巴比伦是因为他们不断的拜偶像，那神唯一能够制止他们继续的堕落下去，继续的朝这个偶像的道路走下去，神为了救他们的灵魂，所以他说，是我让这个尼布甲尼撒把你们掳去巴比伦的。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有些时候我们在黑暗中觉得说，哎呀，黑暗的势力太大了，我们顶不住了，我们没有办法，看看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不要担心，我们常常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坐着为王是什么？很轻松啊，都不用站起来，不会走来走去急得要命，说哎呀，我现在要怎么办呢？我们人会这样做。神说，你再怎么样，我可以坐着为王，你那点事情，世界上发生的那点事情，都在我的掌握之中。然后他对这些被掳到巴比伦人说什么？我想当时那一群人，当他们到了巴比伦，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一定是胆战心惊，这是一群亡国奴啊，又没有了国家，又没有了政权，又没有了土地，一无所有，到这个把他们打败的这个敌人的国土上面，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就想说，我们就几个人围一圈，我们就自己躲在一个小角落，我们不要惹他，希望我们这样坚持一下，呼求神，神就把我们带回去了。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害怕，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到这么大的灾难在我们面前发生的时候，我们剩下的就是惧怕，我们只想说求生而已。 但是神却告诉他们说，你不需要这样，因为是我让这件事情发生的，所以你们到了巴比伦要怎么样，要盖造房屋，栽种田园，生养众多。哇，我想当时的人听到觉得说，哇，这可能吗？我们在巴比伦可能吗？神说是的，虽然当时的人觉得说巴比伦是个可怕的地方，也不是他们长久居住的地方，他们都知道他们是不属于那里的，但是神却告诉他们说，虽然你们不属于那里，你们却要参与那里的生活，你们要安心的在那里生活，你们要对你们周围的这个社会有所贡献，不是在那里像一群只管自己的人。他说你要参与，你要在那里建房屋，你要在那里做种田园，你要对这个周围的这个社会做出你应有的贡献。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这个世界上认为说，哎呀，这个世界跟我的世界观不一样，跟我的信仰不一样，所以我们最好跟他分开来，我们就一群人，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要跟人家有任何的接触，我们不要管这个周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要我们寻求神，我们得救就好了。这不是神的教导。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参与这个世界，你要对你的这个社会有所贡献。上一个世纪的英国的一位作家叫做 Dorothy Sayers， 我想大概我们中国人很少看他的作品，但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他说，基督徒对待世界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关心，什么也不去寻求认识，什么也不干涉，因此那些人就是基督徒，什么也不享受，什么也不讨厌，什么东西你都找不到目的，他们的生存就变得毫无意义，他们继续的活着，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为此牺牲。这样的活法，他说是人，我们的活着的目的成了什么？没有比我的钱包，没有比我的口腹，没有比我的事业更大的了。他说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祝福，不可能能够代表出神的慈爱的形象来。所以在这里神告诫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过后，不要浪费你的生命，不要白占土地，为社会贡献，而且你要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因为这是神的计划，他要救你们，他不是想把你们毁灭在那里。不仅如此，我们在新约里面，保罗也一再提到说，这个政府的设立乃是神的旨意。他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就讲到过，他说在上有权的人人都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政府政治是神计划的一部分。那在提摩太书里面，保罗特别嘱咐提摩太，他说什么？当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中的时候，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于神。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要为神做见证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做什么人家不知道，我只要不跟他们有交往，我干什么都不要紧。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眼睛在看着你这个基督徒在做什么？他说，你们为神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 派罚恶赏善的承载，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在这里跟刚刚我们在旧约的这个耶利米书里面看到的一样，他说我们要怎么样，为了荣耀神，为了人能够把荣耀归给神，我们要品行端正，顺服政府。看到没有，这是两条，做其中的一条都还比较容易。我们如果只讲说我们要品行端正，我们大家都在教会里面，我们学圣经，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我们大家在一起都可以品行端正。但是他说还有一条，顺服政府，那是什么？要我们出去，要我们离开这个我们自己所建立的这个教会，让我们进到这个社会中。他说你们要进到这个社会中，要参与这个社会，要顺服这个政府所要求公民所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无论是我们品行端正，还是我们要做一个好公民，这都是神赋予我们在地上的责任，要为神的名得荣耀所当做的。神从来，从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他一再告诉我们的，不要与这个世界分离。对不对？他的门徒也很想与这个世界分离啊。他的门徒也说，这些不跟着你的，我们就画一条线，我们是不是就不要跟他们在一起，或者不按你的名来传福音的，或者是那些不听你话的，我们最好降把火把他们都烧死，这样我们就天下大吉。他门徒也想，这个世界太麻烦了，我们干脆就离开他们。但是主耶稣却跟这个基督徒们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做什么？世界的盐，你们要做世界的光。他没有说你们要做世界的书，对不对？我们很会读书，没有说你们要做一个世界的老师，没有说这个。为什么？盐和光有什么特点？盐和光是有渗透的功能，对不对？我们做菜的时候要出水，放点盐，这个盐马上就渗透到这个蔬菜里面，就能把水给挤出来，对不对？它是渗透的。那光也一样，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一点点光，它可以渗透整个黑暗。所以神在这里叫我，这个主耶稣教导这个他的门徒和他的信徒们说什么？他说不要只管自己，不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城堡，去渗透到这个世界中，让你们的好行为，让你们的品行渗透到这个黑暗的世界中，来照亮这个黑暗，来改变这个腐败的社会，因为你们代表的是神的形象，这是神赋予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工作。那第二点，我们既然要参与政治，第二点他说呢，你不要太关心政治，你可以关心，应该关心，一定要关心，但是不能太关心。为什么？因为他立刻在这个信里面讲到，我所使你们被掳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对不起。好，在这里第一件事，他告诉这一群犹太人，你们到了那个地方，你们非常害怕，因为不属于你们，不属于那里，而且那里也并不是欢迎你们的地方。他说你们要怎么样？祷告。这个平安，你们的平安不是来自于你们的环境，不是来自于你们是不是能够武装自己保卫自己，也不是来自于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政策。他说平安是来自于神。你知道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平安代表的这个意义 比我们现在所讲的平安要丰富的多。我们现在觉得说平安就是无事发生，万事顺利，叫做平安。那你觉得说他们这些人流了 被掳到巴比伦是绝对 没可能有平安的，已经没了，还在求什么呢？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平安代表一个昌盛的意思，它代表着无论是在经济上，无论是在感情上，无论是在你的这个生活上，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昌盛的景象。所以神说，你们到那里过后呢，你们要为当地的人祷告，为那个城市来求平安。因为那个你祷告耶和华神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你们为那个城市求得平安，你们也就随着得着平安。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平安，每一个人的平安，跟这个社会的平安，跟这个国家的平安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叫做唇亡齿寒，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对不对？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国家管他的，他怎么样翻天覆地，这个世界管他的，有的人在那边这个非常的这个水深火热之中，反正只要没碰到我都不要紧，那你可能就没有看到这个大的图面。我们常常说现在这个地球是个地球村，为什么叫它地球村？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行为生活其实都是紧紧相连的。加州一烧大火，虽然没烧到我们的房子，把我们的空气烧得乌烟瘴气的，对不对？没有什么事情不会影响到你周围。在我们这个交通这么发达，信息这么发达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是孤立出来的，它会影响到周遭。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你要为这个国家求平安，因为你们的平安跟这个国家的平安是连在一起的。我想对于这个基督当时的犹太人，叫他们为巴比伦求平安真的是很难，对不对？如果不是这些巴比伦人这么讨厌，让他们家破人亡，他们也不至于流落到巴比伦。所以要他们为他们的敌人祷告真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神说，你们必须这样做，因为你们现在的平安就是跟他们的平安连在了一起。那他们要因着你们而得福。神给那城市平安，不是因为他喜欢巴比伦。在耶利米书后面一点，28章左右，你就会看到说神会审判巴比伦的，不是神喜欢他们，喜悦他们的做法，神会对付他们的。但是他说，现在我要让巴比伦从你们身上得到祝福，因着你们的祷告，他们可以得着平安。因为作为这个基督徒，我们本来就应当成为他人的祝福。不仅如此，神说什么？他说，你们要祷告，我给你们三个应许。我给你们三个应许。第一个，你们求平安，我会保守你们的平安。第二个，你们呼求我，我就应允你们。第三个什么？你们寻求我，我就必寻见。这是神给在这个完全不属于他的地方，外邦人的地方，他说，你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就在你的身边。虽然你会觉得说这个世界看到完全的是这个邪恶当政，邪恶完全的黑暗，神说，其实我离你不远，我已经跟你们一同到了巴比伦。不要以为神还坐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还跟他们只是招招手而已。神说，我应许你们，你们只要呼求我，我就应允你们。让我们看到说，祷告对于一个基督徒是多么的重要，它是我们一个灵命的命脉。我们没有祷告，我们的生命跟神就没有连接。这个神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权柄，不是说只有在教会里面祷告，你在任何地方，你在教会以外，你在世界之中，你在这不信人的人群当中，神说，你祷告我，你呼求我， 我就应允你，我就在你的身边来帮助你。基督徒真的是需要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大祝福。这个就跟我们吃饭一样，我们说你一个礼拜不吃饭，你就两腿发酸，这个心里发慌，因为你没有体力了。当一个基督徒不祷告的时候，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他的灵魂没有力气了。很多人我看得到的，有些时候很久你不见他参与团契或者来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那个心思就已经开始飘移了。所以神叫我们要祷告，一定要祷告，无论你在什么情况，无论你在哪个国家。不仅如此，他说要怎么祷告，在这里看到的，他一直在用一个复数，你们，你们，你们。我们每个人祷告那是当然，但是我们的集体祷告同样的重要。我们个人跟神祷告的时候，是我们的深度，我们灵命的深度里面，我们可以跟神有一个深度的交通。因为我们单独的在安静的环境中跟神交通，我们可以很深入的交通。但是当你们集体祷告的时候，你们有一个广度，一个各个人从不同的方面，各个人从他所在的居所在的情景下，所处的这个状况下，他在呼求。这是神我们要我们的一个广度。我们不是只有深度，我们需要广度。这个跟我们敬拜一样，我们个人可以敬拜神，你可以深度的敬拜神，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敬拜神？因为一个广度，多少颗心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这是神要的。当我们在这个集体中间，神可以用这个集体的力量再一次来感动我们。所以在这里，这个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你们，你们要祷告。在不仅是对这个以色列人说同样的话，这个在提摩太书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借着保罗的口也提醒基督徒们要祷告。要为谁祷告？现在不仅是只为巴比伦祷告了，他说你们要为万人祷告。因为耶稣到地上来成就的救恩是为万人准备的救赎，他是希望人人得救，不希望一人存沦。所以他说你们要为万人的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特别讲到了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他说我们这样祷告干什么呢？他说就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跟他在对这个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时候讲的话，你看看是不是非常的一致。告诉你，你为这个万人，为你周围的人，为这些政掌权的人祷告，这样你就可以平安的度日。在这个新约里面，神已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这些身份要我们干什么？要我们成为人认识神的一个渠道，人可以从我们身上，从我们的祷告中，因此而认识神，而得到神的救恩。祷告是从旧约到新约，神一直要基督徒，要他的子民所学习的功课。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不属神的世界中，我们是跟随一个我们眼睛看不见的神，要能够在这个世界中不迷失，在这个跟随看不见的神，不被这个眼前的所有的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所迷惑的时候，唯一的方法就是祷告。不仅是祷告，我们今天还有可以做的事情。你知道，对于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在巴比伦，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 这个尼布甲尼撒没有来他们那边说，你们选一选，投个票，看看我们今天是你们应该住这里好呢，还是住那里好？是吃这个好呢，还是吃那个好？他没有给他们这个权利，所以神说，你们在没有权利的地方，你们就靠祷告，祷告可以做工，祷告可以改变。那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美国，一个有一点给我们人权，有一点权利，有公民的权利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参与这个政治的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我们先祷告，然后我们就应当行动。神要我们去做我们所当做的，当我们去做当做的时候，神就会在暗中来让这个事情改变。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当权的祷告，无论是发生了什么，选举有了什么样的结果，都不必担心。因为箴言讲到，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弄沟的水，随意流转。这里告诉我们了，我们不必担心今天选举是什么结果，我们只要去尽我们当尽的义务，因为神可以用任何的人。想一想，尼布甲尼撒这么坏的人，这么残忍的人，神都一样用他，用他来这个纠正以色列人。最后，神也把尼布甲尼撒的这个巴比伦王国给灭掉了，因为他们的罪，所以神可以用他们，可以灭他们，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那今天虽然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政治里面，这些候选人好像没有一个是完全合神心意的，不要紧，不用看人，我们只要看神，因为知道无论谁当选，神都可以用他。但是是不是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了呢？反正神都可以做，我们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就敲着腿看神做。神从来都不是这样教导我们，要我们参与做我们当做的，但是我们做不了的，神他可以做。所以这个礼拜马上就要选举，我知道很多人为这个选举的事情非常的不安。很多人觉得说，怕这个选上了我们就会有大战，那个选上了我们就会有苦难，我们很多的不安在里面。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必这么担心，因为神一切都计划好了。你知道我以前在小孩还小的时候，特别爱看电视剧，因为那个时候带小孩太无聊，我就一边看电视一边跟小孩玩。然后呢，有些时候看到那个精彩的时候，就老去追剧啊。我们说追剧，晚上也不睡觉，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想赶快看到这个结果是什么。后来我慢慢发现了，其实真不用这么担心，剧本已经写好了。那个编剧想要谁死，他是绝对活不了的。这个编剧想要谁不死，你把他打成蜂窝煤，他也不死。所以我在想说，我在这边急什么、啊、又不是我能够做什么，又不是我今天不看他明天就把剧本给改了。所以对于这个选举，我们做我们当做的，不用这么紧张，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我们关心政治，我们关心的方法是以祷告来尽我们的能力，用我们所赐予这个政府所赐予公民的权利去参加选举，去仔细的去研究这些不同候选人所提出来的政见，不要马马虎虎，因为你马马虎虎所做的就不是神喜悦的。我们说过，神是看什么？我们的心。不是看我们的行为，不是我到那边去我随便勾两个贴一个这个 sticker 我选了就好了，那是给人看的。神要我们参与政治，真心的去关心你周围的人，真心的去把你有的权利所运用出来，这样神才可以在这个上面做工。所以我们需要去做我们当做的事情，但是不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重担放在你身上，因为选举的结果绝对不是你可以决定的。那我们 讲到说，我们要参与，我要关心，但是不要太关心。我们现在要讲第三点，不要对这个政治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你知道，就如同这个犹太人到了巴比伦，他们听到很多的消息，所以耶利米在这封信中特别提到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当我们在这个危难的时候，当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神经那个汗毛都竖起来，所有的耳朵可以听见的声音我们都张开，因为我们特别想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太担心了。这一群犹太人，当他们住在一个敌人的国家中间，他们毫无保障的时候，这也是他们所做的。他们到处去听，到处去问先知，到处去问人家做了一个梦，就赶快去问说这个大概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太没有这个平安了。所以在这里，神特别嘱咐他们说，这个时候也是假先知在这个占卜的那些不属于神的人诱惑你们最好的时候。他会通过这个假的预言，如果你们读过耶利米书，就知道在这个前一章28章的时候，有一个假先知叫做哈拿尼亚。哈拿尼亚他一直在跟耶利米对着干，因为他要说假预言。为什么要说假预言呢？因为是大家都喜欢听的预言。这个假先知他跟这个犹太人说啊，不要紧，你们去被掳到巴比伦2年之内，神就会让你们平安的回来。那些人这个预言真是很好听啊，大家听得都很高兴啊。虽然我们现在很困难，咬咬牙嘛，就2年，我们撑一下，我们就扛着行李回家了。但是这不是真的预言，所以在这里，这个耶利米特别的要提醒他们，虽然那是他们心中所盼望的，希望在巴比伦的时间越短越好，希望能够神马上就伸手救助他们，他们想听这样的话，但是这样的话不是事实。那耶利米后面就会告诉他们，他们会在那里多少年？70年。70年是多长的时间？是当时一个人的寿命，对不对？摩西讲过，我们人的生命就大概70年，强壮的可以再长一点，那不强壮的就还没达不到。所以神要告诉他们，虽然他们不想听，但是那是实话，他们不会在那里很短。所以神要他们参与这个世界，因为他们不是在那里2年就可以回家了，不是在那里做一个客就走了。神说，你们很多人会在这里度过一生。这真话常常很难听，我们喜欢听讲话，最好说大家就每天跟你们说平安啦、啊、平安啦、啊、不管怎么样我们大家都有平安啊，然后我们就以后的死了过后就上天堂啊，大家都上天堂，我们都喜欢听这种话，连我都也喜欢。但是如果你知道它不是真的，那就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在这里，今天我们这世界上也有很多的流言，我想你们知道，现在因为网络这么发达，这个通讯这么发达，不停的你就会看到说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这个末世的预言啊，快了快了，进来进来进来、恨不得就是明天了。但是呢，我们知道神什么时候让这个世界末了，神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人是不知道的，人是不知道的。虽然那些人看说啊，所有的这个预言都实现了，还是人不知道这个时间，不知道这个时间应该怎么样呢？不要把它当成我们马上就要来了，所以我就游手好闲。这个对当时的这个新约的基督徒曾经发生过，他们认为基督马上就会回来，所以他们就什么事都不做，就在那里每天靠人家这个给的东西吃喝，然后就不做事。保罗特别提醒了这些人，神什么时候要来， 不是人所知道的，不是神人可以预测的。但是人有一件事情要做好，是什么？好好的预备，好好的预备你自己，准备神任何时间来，你都要预备好迎接他的再来。不仅是我们世界上有这样的很多的这个关于这个末世的预言，我们在这个选举中间很多的宣传，我想你们现在一打开电视就知道了，对不对？哇，这个候选人给你一大摊这个他所应许的美好世界，另外那个候选人再来给你另外一大摊，每个都听的你都觉得说这个人当选了我们就进入黄金时代了。但是我想我们都不是小孩，我们不是被骗大的，对不对？这选举了这么多次，多少候选人所应许的他们到时候没有办法实现。所以不要去被这些流言蜚语所迷惑，他们所应许的那些这个美好极致的世界在人不可能发生，因为我们所想要的真正的公平、真正的公义只有神才有，只有神才有。人所讲的公平和公义都是带着人的自私，因为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都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有着自私的本性，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宣传他都带着他自私的目的。所以不需要为这些宣传然后轻信他们，然后就把盼望放在了这个政治上面，认为我只要有这个党掌权，这个候选人掌权，我们就会这个社会就会实现完全的公平和公义。这个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我们所要的那个完美的世界只有等到神在将来为我们来建立。那对于这个现在这个世界既然都不完美，所有的候选人也不完美，所有的政党也不完美，我们是不是就离他们远点不要参与了？主耶稣有告诉过我们，政治和这个政权，神权和政权是两个系统，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仰，我们所看到神给我们应许的那个真正公平公义的世界把它放到这个世界的政权中来想，因为这个是人所做不到的。在政治中间有一个手段叫做合法，这个合法 是一个什么手段？是一个管理的手段。一个东西合法了过后，这个它就有一个系统来管理这件事情。但是千万不要把合法 把合法和合神心意混在一起，合法不一定合理，合法更不一定合神心意。所以不要认为一件事情合法了我们就应该去做。我告诉你，太多事情合法了，吸大麻合法你要不要去吸？堕胎合法你要不要去堕？很多事情它合法是为了来管理这件事情，并在我们基督徒我们认为合理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当做的事情始终要以神的教导为原则，以我们的圣经为原则，不是按照地上人说合法可以我们就跟着做。这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现在我们查的这个经文中他有提到过，说不要，我们常常不要为这个教会能处理的事情去打官司。他说在打官司的时候你是用的那个很低的标准，是一个世界的标准。他说基督徒不应该在外人面前用他们的标准来衡量，基督徒要用更高的标准，要用神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来衡量我们的言行。所以不要因为什么事情合法而去做，我们该做什么事，该行什么事，以圣经为我们的，为我们的这个标准，为我们的原则。我们在神面前要知道神的心意，那在这个世界中呢，我们要代表真理。但是我上次提到了，代表真理是要在什么？在爱中。 如果你的那个真理就像一个大棒子一样，在这边噼里啪啦打倒一圈的话，那那个你的真理没有办法走太远，大家都会避你远远的。你的真理一直要在这个爱里面。当你用爱来表达你的真理的时候，人就会被你的爱和真理所吸引。这是神要的，人家因为看着我们的品行端正，看着我们的好行为，就会把这个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知道说，在这个选举中间，我们知道有两套标准，一套是属于神国的，那是以神的话为原则的，一套是在世界中，以世界的这个对人的这个管理的好处，或者对这个执政的掌权的他们认为说方便的做法，那个标准不是我们跟随的标准。不仅如此，基督徒参选，我们参与选举，我们不是说因为这个世界的标准跟我们不一样，或者这个世界的做法反正他们也不按圣经，我们就不要管他们。我们基督徒需要参选，是因为我们需要表达神的标准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基督徒不去参与政治，没有人会表达说有些事情在神眼中是不对的，是不可以行的，是恶的。所以我们参选的时候，就是要表达说我们所相信的神给我们的原则。但是我们参选的时候，我们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赢。我觉得很多人参选就是我选的这个赢了没有，我投的这个赢了没有。基督徒参选不是为了赢，是为了爱，是为了爱，让我们的爱让人看见神对他们的心意是什么，神希望得到他们的灵魂，神为他们预备了救恩，因着我们的爱希望他们能够得救。所以赢不一定是好事，但是如果人感受到基督徒的爱，在基督徒身上看见神的爱，那是我们最重要的参与政治的原因。最后我们说，我们不要被政治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我们想要的那个完美在政治中是无法实现的。但是我们不要对未来不抱希望，我们觉得说这个世界哎呀真是太糟了，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了。那不要，他说这个耶利米书接着讲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在这里神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因为他要我们参与这个世界，要我们建造房屋，要我们这个耕种田地的时候，人的心慢慢就到了房屋里面，到了田地里面，到了他的家庭里面，把神忘光光了，觉得说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家了。神在这里特别提醒他们，虽然这个时间很长，70年可能是我们一生的时间，这个时间很长，但是它有一个限定，70年满了以后，事情就会发生了。不要以为现在这个70年永远过不完，神告诉以色列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限定，70年过后，我要把你们带回。我的这个你们自己的家园。在这里神特别提到，他们要离开巴比伦，他们要回家，不是靠他们的努力，不是70年过后你们足够强大了，你们就可以起来造反，你们就可以回家了。他说70年以后我要成就我的恩言，是什么？这是神的应许。他说你在这个世界上待了这个足够的时间过后，我的应许必然实现，我要成就我的恩言。然后是谁让你们回家？我们读过圣经的都知道，波斯王让我们回家。但是这里神说什么？我是神，使你们要回你们原来的住处，原来居住的 住处。所以让我们看见说，神的应许他必然实现。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这个世界中，不要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选举中，我们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神身上，因为他是掌握未来的神，只有他能够保证他的应许必然实现。所有其他的候选人，他们信誓旦旦的说，我一定要这样，我一定要那样，到时候他们自己一离开，我们哪样都没有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估计这个将来，他们没有办法控制将来。那只有神，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那最后这段经文是我们最熟悉，也是我们最喜爱的。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好不好？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感谢主，神说这一切发生的事情都在我的掌握之中。那我让你们经历这些事情，不是为了让你们去受苦 suffer， 被处罚、被惩罚、被把你们击打。神说，我给你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将来。因为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有短短的这几十年，我们的人生是有永恒的。神说，我要给你们的这个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虽然你们现在看不见，这个以色列人住在巴比伦实在是看不出来这叫什么赐平安的意念。他说，你们将来就会明白，你们将来就会明白我的计划是什么。同样，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看到这个黑暗的世界、混乱的世界，我们也看不出有多少平安的意念。我们常常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好像就觉得说，神明天就会给我们平安，神过两天就会把我们救出来。神可以这样做，但是神所关心的不只是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不只是世界上的生命。他说要叫你们什么？末后。末后就是在那世界的最后，在那进入永恒之后，要我们什么？有指望。什么指望？得到永恒生命的指望。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是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几十年过后我们在坟墓里面就消失了，我告诉你，不管再有什么样的政府，不管再有什么样的政见，对你都没有什么指望，因为到时候你离开了，什么都跟你没关系了。但是神说，他要给我们的是那个跟随着我们一直从现在一直到永恒的。他的计划在我们身上，就是要让我们通过祷告，在这个世界上与神同行，从这个世界上就能够感受到那属天的平安，一直到最后在永恒中带着这个平安与神共度永生。这是神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所以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虽然我们觉得这个好那个不好，但是用你的信心相信神，他给你的绝对是最好的，因为他的眼睛看得到永恒，他的眼睛看得到将来，他为了你在将来里面有生命、有指望、有平安，他今天要你来经历这些事情。所以在经历的过程中，我们按照神所说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好公民，但是我们不是把全部的生命投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更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神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怀着满心的感恩，谢谢你所赐下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时刻，让我们在这个动乱的时局中带着满心的盼望。主，我们真是求你，让我们真实的在这里感受你，让我们以祷告，让我们的生命与主你相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能够与主你同行。 主在这个世界中帮助我们能够品行端正，能够做你美好的见证。主，我们在这个世界中也更加的求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不被世界所诱惑，让我们专心的寻求你的话语，依靠你的话语，给我们坚定的信心，让我们知道神你必实现你所应许的一切。感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